了凡到晚年也学啊，啊，学具备语啊，这是功夫有相当根底了，才知道啊，勇猛精进的重要性啊，要加速度，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功效越来越显著啊，在这个日常生活越来越快乐，事业越来越顺利。确确实实做到了灾消福来啊，一点都不假。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同学大家好，请看下面的文字啊，吾辈身为凡流，过我未及，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言易。文到这个地方呢，从举比喻之后啊，这才证实啊，我们身为凡夫啊，过失恶业太多太多了。未及是比喻，就像刺猬啊，这个刺的一样啊，聚集在一起。而回思往事，我们想象过去，常常呢好像不见有其过程啊，没有觉察到自己有什么过错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常常想，我没有什么大错，我没有什么过失啊。这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常常有这个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心太粗了啊，心眼昏聩，见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居白玉实在讲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下面这段文呢，给我们说这个恶业它也有征兆啊，然人之过恶深重者，在佛法里面讲业障深重啊，啊，业障过重啊，它一定有不好的预兆，它是业有效验，或是心神昏色，转头即忘。这个我们 仔细去观察我们周边的一些人物，有时候我们能发现啊，这个人呢没有记性，糊涂昏柔，给他说什么事情呢，很快他就忘掉了啊，或无事而常烦恼。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啊？没有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招惹的时候，哎，自身烦恼，只要冷静观察就能发现呢。或见君子而冉冉消沮啊，消沮，这就是怕见正人君子啊，见到正人君子自己好像很难为情。这种现象实在说呢还都是有救啊，为什么？他还有惭愧心。那或闻正论呢而不乐，听到人家讲正经话不喜欢啊？为什么呢？自己坐卧多端，养成了卧习气啊，听到正论跟自己所作所为完全相反啊，很不乐意接受。或会师二人反怨啊，我们布施啊，以礼物送给人，人家还埋怨啊，在他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之下啊，你比如说他挨冻挨饿啊，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们送一点衣服食物给他，他当然接受。接受之后他不感激你啊，他还怨恨你，这种情形有啊，在现在这个时间常常遇到啊，这个都是恶业深重的征兆啊。我们要多想想，或者是夜梦颠倒，晚上做噩梦啊，做噩梦绝对不是个好预兆，自己一定要警觉到过卧很重，所以夜晚呢才做噩梦，甚至妄言失志啊，这个就是精神提不起来，语无伦次啊，皆作孽之相也啊。这是略举几个例子啊，这个都是不好的相啊。啊，苟以类此，继续发愤，舍旧图新，心无足。如果我们自己反省，像上面所举的例子，自己有个一条两条，我们就要警觉到过失恶业一定相当严重了啊，要警觉到了，赶快回头啊，立即奋发，舍旧图新呐，啊，就是要改过自新啊，性无自悟，这一句话是勉励我们啊，希望你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啊，这个事情 一定要自己分法，别人帮不上忙。改过之法了，就讲到此地啊。下面第三篇呢是极善之法。文字一开端，了凡先生引用《易经》上的两句话为我们说明：易曰极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两句话可以以历史来作证。自古以来，凡是这个过于憨厚极善的人家了，他的后代往往会发达。纵然没有大的这个发达，也能够保住平安过日。不至于招惹一些凶灾。这个是在历史上能看到，在我们现前也能够观察得到。只要我们细心留意去观察。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是相反的，这个人家过去的先人以及他的本身是积恶欺负别人，尽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人家必定不能够久享富贵。纵然现前呢，他是大富大贵，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个现象，这个人家里无恶不作，为什么还大富大贵？这是他不明了道理，这是他们家过去生中或者是他本人他的前辈过去生中修的福大了佛家讲修福不修慧因为他没有智慧，这一生当中他才造作恶业，造作恶业必定折福譬如他过去生中修的福有亿万财富这一生当中虽然发财，心术不善处处欺压别人，做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他的福报折了千万财富变成了百万财富了，损失太多太多了，可是他还有百万财富，比起一般人呢，他还是富有的多。因果通三世那么他这一生这个余福享尽了，他的罪报就现前了有些人他的果报在来生，有些人在这一生晚年就没落了破产了什么原因呢？极恶之家了，他的报应呢是这样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 积功累德了，对自己个人，对自己家庭，对自己的宗族，决定有大利益。下面了凡先生举个例子，习写是过去式，言是将一女妻数量后啊，就是言是将要将他的女儿许配给叔良后。而立叔其祖宗继德之长，立叔就是向上啊，一代一代去叙说叔良后的祖宗都是积德的，这个人家了是积善之家，逆知其子孙必有心者，你是预料，预料啊，他们家的将来子孙呢一定有兴旺的。叔良或是孔子的父亲啊，所以这个孔子的外公啊，啊外祖父啊，就预料他家里将来一定啊会兴旺。啊，你看他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叔良后，以后就生了孔子。啊，他怎么看的呢？看到孔子的祖先呢，代代都积善呐。所以他们家里会出大圣人呐。那么这是一桩事情，讲积善的。这第二桩呢，就是孔子称舜之大孝。中国人讲孝道，首先呢要推尊大舜啊，这个人是尽孝的模范。我们在历史传记里面读到，一定要向他学习。他的父亲在他太太死了之后，也就是舜的母亲生母啊，又娶了一个继母，继母以后也生了一个小孩，继母对待他非常不好，他父亲受了继母的影响，所以父亲、继母、继母生的弟弟，这一家四口啊，三个人呢，以恶念对待他，几次要置他于死地啊，这个家庭环境太恶劣了。可是舜能够孝顺啊，他心目当中没有看到这个父母兄弟对他不好，他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让父亲不喜欢，继母不喜欢，弟弟不喜欢，天天改过自新呐。这样过了几年之后啊，才把他全家感化了，这叫大孝啊，这是真正的孝顺呐！啊，从顺，一切顺从，顺从里面有高度的智慧啊。佛家讲善巧方便啊，他能够避免这个家人对他的伤害，能够保全他的生命啊，依旧啊以真诚心爱心呢奉祀 这个父母兄弟，这是一般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所以孔子称赞他：“宗庙相知，子孙报之。”啊，戒之论也。啊，孔子的外祖父，以及孔夫子赞叹这个大圣，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是以往事真知。啊，再以过去这些极善之家，你看看他后人的发达，历史上有记载，眼前这个社会上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啊。下面他举了十个例子啊，第一位杨少思荣，建宁人，是以嫉妒为生，久与西藏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了，他州皆捞取财货物，赌少司曾祖祭祖为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吃其鱼。我们先看这一段。杨荣，官做到少司，这个少司在古代是帝王的老师啊，帝王老师里有太师有少司，大多数少司是太子的老师啊，皇帝的老师称太师啊，太子的老师多半称为少司。所以这个老师的称呼啊，有太师、太傅、太保啊。杨少司杨荣啊，建宁人，建宁是现在福建建瓯啊，我在这个地方住过6年啊，这个杨荣家里啊，我去过啊，是一个很大的，好像有三进的四合院啊，现在好像是改成建瓯室了啊。那么他们的先祖世世代代都是以嫉妒为生啊，就是摆渡船的啊，从事于这个行业啊，由此可知生活也过得非常艰苦啊。那么这是遇到了下雨啊，久雨，河水也涨了啊，这条河好像是岷江的上游啊，一直这一条这个河一直流到从福州出海，涨水这个淹没了这个乡村民居啊，也淹死了很多人所以溺死者顺流而下，当然划船的人很多啊，一般人划着船都去捞取货物啊，不顾啊这个淹在水里面的人啊， 都去捞取财物啊，唯独洋人的先人，就是他的祖父跟曾祖父啊，只有旧人啊，对于这个水里面漂浮的那些财物啊，一丝毫都不取啊，只有旧人呐。那么乡里的人呢，看到他们的作为，都说他愚痴，那救人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许许多多的是，这人家财物漂流在水上，你捞到了就是你的，啊，他们不要财物啊，完全救人，这是积德了。